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美国政府停摆啊，可能会因为军队发薪日而带来的一些转机，或者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新的压力点。
嗯，听上去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聊一聊美国政府停摆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僵局的话，就是因为军队的这个发薪日是在十月中旬嘛，那如果说到了十月十五号，这130万现役军人拿不到薪水的话，那这个政治代价是这些立法者和白宫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高盛甚至预计就是这个停摆会在十月中旬之前结束。
哦，听起来这个发薪日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没错没错，但是预测市场的数据又让人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乐观啊。就比如说这个 Polling Market 上面的数据是说有 71% 的可能性这个停摆会持续到10月14号之后
啊。
那如果说真的错过了这个发薪的周期，那可能会引起公众的不满，那可能会推动通过一个临时的法案来让政府重新开门。
所以说就是两党在政府停摆这件事情上面的角力，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两党现在就是还是在财政预算上面各执一词啊。那如果说这个压力持续增加的话，那可能会促使他们妥协啊。那比如说通过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但如果说他们没有妥协的话，那可能国防部会想一些办法，就是说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怎么来支付军饷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拖延这个僵局的时间。
听起来就是每一个可能的选择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情况。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参议院已经计划了周一下午投票，但是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然后还有就是特朗普也有说过，如果这个僵局持续下去的话，这些暂时被 furlough 的联邦雇员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裁员，那这无疑又增加了这个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除了这个军队的薪资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能会推动国会去行动来结束这个政府停摆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连锁反应正在开始显现出来，比如说经济数据的发布现在已经暂停了。那这个是政策制定者他们做决策的很重要的依据没有了，然后包括机场的延误也有可能会发生，因为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这些员工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薪水就不来上班了，那这个是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还有就是很多政府的服务都已经停止了，所以这些都会是一些推动他们去尽快结束这个停摆的一些因素。
哦，看来这个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有啊。
没错没错没错。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对于军人的薪资的担心，对于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运作的担心，以及对于服役人员的抵押贷款的偿还的担心，可能会成为他们妥协的一个催化剂。那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会通过一个短期的持续决议案，但是因为在11月还有一些关键的时间点，比如说11月1号是奥巴马医改的开放参保，然后11月21号是国会开始感恩节的休会期，那这些时间点的存在也让这个停摆有可能会拖到11月甚至更久。
所以你觉得这次政府停摆相比以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自2013年以来的第一次全面的政府停摆。然后还有就是有分析师也提到说，就是停摆容易重启难，就是你想要再把它重新启动起来可能会比想象当中要更复杂一些，所以就是整个局面还是比较棘手的。
好吧，行吧，那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政府停摆的事情啊，从军队的发薪日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到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然后也分析了很多关于两党他们可能会面临的压力和接下来的一些可能的发展。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话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